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有吧。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汤、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12月9号星期五。关于教育，我们常常找 Joyce 来聊相关的问题，而前一阵子呢 ，Joyce 为我们带来一个话题，是大人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孩子抱怨考试排名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再度来邀请 Joyce 到现场跟我们谈一谈这一期他在亲子天下所发表的文章，关于孩子讨厌学习，也就是厌学这个现象。Joyce，
嘿，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哈，跟那个今年在台湾有放映的一个纪录片有关。这个纪录片是一个小孩子啊，这个拍了4-5年的，这个小孩子应该现在差不多18-19岁左右，
不止了，20多了，21-22岁。你讲杨亦凡吗？
对对对，
木易杨
是一个
孙逸仙的意思，是传凡的吗？我们访问过他。
对对哈，那这个纪录片呢，叫做《学习的理由》。
嗯哼，
我相信很多关心教育的人应该都看过这个纪录片。那我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有一些想法啊，应该是我今天只写我今天要讲的只是我一部分的想法，因为将来还可以再讲我看这部电影的其他的想法。这部电影呢有一个特色，就他反复问这个里面的小孩子，要准备机测的小孩子学习的理由，然后当然从头到尾他没有给出答案哈。可是呢你看那个画面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发现他反复的拍出台湾的国中生讨厌学习的模样，
嗯哼，
啊，就是我认为这个才是他真正要呈现的东西。嗯，我们的小孩子非常讨厌学习，哈，
啊。他并不是在询问到底什么是学习的理由，而是在先呈现出他眼中看到大家讨厌学习，而且讨厌学习，这件事情好像是已经确认了是一个前提。
对，而且你要知道，他里面那个学校还是一个另类学校，
嗯，
是他爸办的学校，
嗯
啊，所以呢，那个学习的压力哈，啊，是应该是说会把小孩子送出去那种学校的爸爸妈妈，在我们来想，这种爸妈有一个图像，他们是讨厌的这种这一般的教育的那种那个高压力型的学习的，
嗯，
所以才会送小孩子去这种另类学校，
嗯，
啊。那这种学校呢，一向也是压力比较少啊，比较重视探索啊这些。可是呢，因为他要有那个学习理由拍摄，他们要考机测，所以我据说，我看到那个这个介绍，学习理由本来的那个这个名字是叫干嘛考机测？为什么要考机测这样子啊，
嗯？
那现在呢，我先来讲这个厌学，因为这个电影呢刺激我想说小孩子厌学的因素是什么？
嗯，
所以我先要来讲小孩子厌学的因素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哈，对自己的教育制度是完全满意的。
嗯，
你如果是看说每次都是那个披萨分数最高的芬兰，或者说新加坡，你去有去问他们的那个这个他们的这个学者专家，他们对自己的制度，他们的家长对自己的教育制度也有一大堆批评。
嗯
啊，可是呢，有一个批评啊，是几乎每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批评，对自己国家提出的批评都不一样，因为每一个国的教育都不太一样嘛。如果是美国的批评的话，一定是说他们的标准太低啦，他们的小孩子花在做功课的时间
太
少啦。
少
啊，可是呢，美国提出的批评都不一样，可是有一种批评是没有国界的，就是说学校打压学习胃口。
哦，
这个批评是没有国界的，
学校使得知识不那么有趣，是这样吗？
哦，学习胃口啊，学习胃口被学校打压了啊。我呢是对这个说法哈有存疑的，因为我先来想说这个说法，学校打压学习胃口，它背后的假设是什么？它背后的假设是人类天生有学习胃口。
嗯哼，
啊，然后呢，人类天生应该充满求知欲啊，然后进了学校才熄灭。首先我认为这个假设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嗯哼，
啊，因为呢，如果说学校真的有打压求知欲的话哈，我们应该要观察到两种现象。 一，学历越低的人就应该越爱求知；二，人离开学校就应该求知欲大爆发，因为那个打压你的那个压制没有了嘛，
松绑了嘛，
松绑了。所以我们来想想看，世界上有多少人是离开学校之后求知欲大爆发的嘛？啊，我观察过有这种人，可是这种人很少。哈，这种人呢，在现实中呢，大部分人离开学校之后呢，是没有在自我充实的，除非是公司一直要求你这样子，嗯，要不然呢，真正的终身学习者也往往是高学历的人。
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我不知道跟你这种如何呼应。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在你求学时代，每到考试的时候啊，你就想特别想读闲书。我会这样，
对这种人，
这个就有可能解释了你刚才讲学校打压学习胃口的某一个层面或某一个面向。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种人的话是离开学校，真的就是说可以拼命的这个一直读闲书的那种人。
嗯，
因为这种人其实，在学校期间、考试期间，虽然很痛苦，可是学校并没有打压，真正的打压他的那个学习胃口，学校顶多只是约束了很多他可以去追求他自己有兴趣的那个知识的时间。
那你反而应该倒过来讲，学校的考试或者是种种约束以及看起来打压求知欲、求好奇心的行为，反而是一种鼓励你自己另外开发好奇心跟求知欲的力量。
大春，像你跟我这种哈，考试之前都在看闲书的人哈，我自己的观察是很少啦。
是吗？
因为你要知道，很多人在看漫画，可是漫画的主要的那个动机并不是求知，看漫画的主要的动机是娱乐，还有就是说哈，人类的青少年时间，他非常需要有一个幻想世界。
嗯，
漫画跟武侠小说可以满足这个需求。我很少看到人家青少年去看金庸武侠小说，是为了要去探索这个金庸如何构思那些人物啦，或是想要去探索那个这个元朝。
当然是娱乐，啊，
对，是娱乐，所以那个不是求知欲。真正的去看求知欲的那种学习者哈，我没有看到说学校有打压他们的求知欲那么多，而且非常常的这种求知欲很强的这些小孩哈，学校考试考的东西常常他们在三四年前就已经读过了。
嗯，
所以他们的求知欲也不会受到考试，
早就被满足了。
对，也不会被学校
有打，也不会被迫害，
打压多少？他们顶多只是考试，准备考试的时候比别人更轻松而已。所以我说这个看闲书又跟求知又不一样哈。
嗯，
好，那我要这么说哈，现实里面，因为大部分人离开学校没有在自我充实，而且真正的终身学习者都是高学历嘛。那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求知欲是被学校打压的呢？
嗯，
我们来问这个问题哈。
嗯，
我要说这个迷思哈，可能跟爸爸妈妈自己带小孩的经验有关。
嗯哼，
婴儿生出来。好，一开始是说婴儿一开始的欲望当然是就喝奶啦，然后需要爸妈三番两次给他安全感，就是要抱抱哈。
嗯，
可是你可以发现，等到婴儿的眼睛开始会滴溜溜的转的时候哈，你就会发现婴儿用充满好奇心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任何新奇的东西他都会看很久。因为那是婴儿对那个视觉的反应最强的时候，然后呢，等到婴儿开始会，小孩子开始会讲话了，你会发现婴儿没有任何羞耻心，他非常会不耻下问，任何笨问题，小孩子哈，小孩子任何笨的问题他都会问，而且小孩子的这个问各式各样的不知羞耻的问各式各样笨问题的年纪，起码维持到六七岁。
嗯哼，维持到差不多上学。
对，那就是小孩子要去上学的时候。好，然后呢，你可以发现呢，你如果是在学校里面观察的话，哈，小孩子在这个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都还算蛮爱发问的，是三四年级开始减少，五六年级就跟着是就急剧减少了，哈。所以我要说哈，是一般父母的这个观察，所以他会想说，是因为先上学之后求知欲就没有的，就不太爱问问题的，所以求知欲当然是学校打压的。
啊，我就知道了，因为你觉得。从家长的观点来看，孩子们送到学校去以后就不太再问那些个好笑的问题、可爱的问题，或者是纯然的问题，或者是愚笨的问题。
对，然后十岁之后变得不爱讲话。
来，这都是学校害的。
哎，对，所以我说在
这个学校什么？
对，这个在逻辑上，这个叫做后此故因此的谬误。后此故因此，这个就是说，这个逻辑上有一件事情嘛，有一件事情是前后发生的，所以后面那件事情一定是前面那件事情的果，前面那件事情是因，这是一个逻辑谬误，
就是 there after therefore。
嘿， 对，然后呢，我就说呢，这个就是说，因为求知欲下降是在上学之后，所以原因是上学啊。那我说呢，这个谬误呢，排除了一种可能性，两者的先后一前一后，可能只是巧合。
嗯，
他们可能是不同的因跟不同的果哈、啊。那只是那你只看到这件事情在先后，所以你就认为说哇，它彼此之间有因果，
而且它永远并行发生，
所以它有因果关系哈、啊。那我要这么讲哈。要讲这件事情的因果哈，其实很好解释哈。低年级的小孩子在课堂上很爱发问，或者说呢，还没有爱上、没有去上学之前呢，在对家里很喜欢跟父母发问。高年级则不喜欢，他有不止一个原因。高年级开始不喜欢发问，还有一个原因叫做他已经有了社会脑，就是非常 care， 就是他开变得非常介意同侪对他的看法。
哦，你刚才讲不耻下问，听起来语气有点强烈，但是意思大概就是说，在同侪面前他就不好意思，
对，
就会觉得有一种羞耻。哎呀，我问这个，
我是为什么有这么句成语不耻下问呢？因为有时候你要问问题的话，你要不介意同侪对你的看法嘛，所以你要拿掉你的羞耻心嘛。可是呢，在那个小孩子差不多到了高年级的阶段，他开始非常介意同侪对他的看法了，意思就是说他的羞耻心很严重了，所以他就很难问问题了，这是一个原因哈。
是
第二个原因哈，是呢，在也是在高年级的时候呢，学习内容已经渐渐的脱离生活了。
嗯，
你要想想看哈，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会问的那些问题哈，其实都是他贴近生活的问题。
是的，
哈，
或者是在生活内部，哪怕只是想象中的事物，但是那个想象也是他很大的生活内容。
对，那是他的，就是说，那他遇到那个刺激，所以他刺激他发问。可是呢，我们要知道，高年级课本上的那些课堂上学习的那些内容，哈，他唯一的刺激来自什么？他唯一的刺激来自要考试。
嗯，哎，
他不是他生活会遇到的这个会遇到的那个刺激。我举个例，我们在低年级的时候学到加减乘除。加减乘除平时是很容易遇到的，例如说你买东西要算账，因为人家有可能给你算错账。可是呢，等到你到国中的时候，你要学习几何证明。几何证明什么时候要用嘞？几何证明就是证明用一个定理去证，用其他的定理去推演，去证明归纳出另外一个定理。这个已经不是一般生活中要用到的学问了啊。所以呢，我要请大家想一下，我们知道呢，徐光启跟利玛窦合意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之前，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之前，中国也知道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
对，勾股弦。
好，那中国呢也知道说一大堆方程式要怎么算，几何上的方程式要怎么算，可是中国从来不知道有定理证明这种学问。
嗯，
这是为什么徐光启跟那个利玛窦译出了这个欧几里得的时候，中国马上知道这是一个全新的学问。
嗯，
因为这个是中国本来就没有的啊。
是。
那我要说，在中国没有这个看到这个希腊人写的这个几何原本之前，他根本你不知道有几何证明这种学问，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中的时候都要学这个学问。中国之前我们也看不出中国人对这个学问有什么主动探求的好奇心，因为他觉得他不会用到哈。那现在呢，我就要来讲说这个学习的理由啊，这部电影、
这部纪录片
啊，这部电影呢，因为它里面呢反问在问学习的理由是什么，可是它并没有给答案哈、啊。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忍不住了，因为我看电影才看了一半，我就忍不住了，要直接给答案了、啊。学习的理由是什么？要看孩子本身的好奇心水平。
这个说的太好了，因为你好奇心非常强烈，那个就是答案了。
因为怎么样呢？我就已经
非常好奇，对别人没有兴趣的问题，我有好奇心。
对，就是
那就是我的。
对，因为这些学习，这些小孩子讲不出学习的理由，除了考试，除了将来找工作，这个的其他的原因的话，最重要原因是你对这个学校教的东西你没有好奇心嘛哈、嗯。然后呢，我就讲还是用几何来举例。英国罗素在他的自传里面啊，有讲说哈，11岁他学几何证明，因为他的哥哥从学校带了一本几何原本回来。对他来说哈，他学几何证明是他人生好大的一件事，所以他已经那个年纪很大了，他对于11岁的时候他如何学几何证明，当年的那个愉悦，当年的愉快跟震撼，他都还记得很清楚。
是。
他认为说那是他的初恋，他觉得那个当年那个学那个目眩神迷的感觉，他认为就是比初恋还棒就对了。好，我就说这就是最有好奇心的小孩
啊。
然后呢，如果说你的好奇心不强烈，那你的学习的理由你只能说因为大人编的课纲要求你要学几何证明了。
你现在说这一段就是罗素了，
哎，
他的这个例子让我觉得太兴奋了。
哎，
为什么呢？ 我在初中的时候，应该说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以及在初中大概二三年级快要考虑高中联考的时候，以及进入大学大概大一到大二之间，这三个时间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我有分别有三段类似像刚才你讲罗素的那种初恋的情怀，是什么呢？就是古典诗。
哦，是，
这三个时间我时段我都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哦，原来古典诗是好像有规律的，或者说好像对仗平仄，放起来有一种美感的，有一种结构，哇，那个是简直就像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样。
我想罗素哈，因为他写作那个年代，他必须用语比较保守，他说好像初恋，我觉得现在人讲话就会说那比做爱还棒啊。
那应该不至于吧。
那就是说第一你碰到了一个这么美的一个知识啊，就是感觉有美感，而且你觉得能够理解哈，心理学家会讲说这个学习的人会进入所谓的神驰的状态。
是。
哦，神驰就英文讲 flow， 就是你进入一个忘我的状态，好，然后呢，这个如果是说那个，或者说他有一个美感的状态，所以呢，罗素给他比喻成像谈恋爱这样子哈。可是呢，我们要说哈，在学习的历程中，曾经经历过这种震撼跟这种非常美或这种神驰的状态的人，可能是不多。这是为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可是不同的学科都会，不是有人对数学是如此，有人对古典诗是如此，有的人可能是对，比如说画图，或者是工程，或者是雕塑，或者是音乐。那
这个是非常好的题目，我认为应该有教育专家去问那个高三的学生，已经18岁的人，他们这辈子有多少人经历过这个状态，而且真的要用大脑的那个监测那个脑波那个来监测他们的这个学习的余业有多大，因为我一直认为说这种人应该不多这样子。
如果说这种学科啊，我们以学科的量来说，人类的文明发展了那么久，几千年，看起来，我们所熟知的各种专业，包括烘焙面包，啊，或者是大锅热炒，是吧？这种料理烹调，它也算是一种学问或者一种学习，一种锻炼，也会唤起某一种好奇和求知啊。
我们常常在跟这个，我知道很多父母现在啊，都觉得说，哇，要培养小孩子的兴趣，要培养小孩子的学习热情。可是我的观察是哈，很多人在怎么你让他学各式各样的东西，他就是都还好而已。哎，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天生都会有特殊的兴趣。所以呢，像大春，你可以遇到古典诗有那么强烈的兴趣，那你是
我遇到小提琴我就没有啊，
对，
我遇到下围棋我就没有。
可是我说你可能是幸运的少数，很多人是遇到什么都不会有兴趣的。
你觉得这个方面的比例比较大吗？还是说？我们开发出那种客观知识具有兴趣的这种过程，开发出这种吸引人的匠意特色，那才会吸引到小孩有兴趣。
你要想想看啊，因为现在父母就是一直非常非常非常焦虑要找出小孩子的兴趣，所以小孩子现在才会那么小，要去学各式各样的才艺这样子。那当然你也可以一个解读，就是说他们可能都太小。太小就去学才艺了，所以兴趣都被打压了，太早失去兴趣了。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12月9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我们带来的话题，孩子讨厌学习，也就是厌学这个现象。从刚才提到的一部纪录片，我们曾经访问过这纪录片的导演，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学生，他拍片的时候只有14岁，现年21岁，叫杨逸凡。这部片的名字叫《学习的理由》。学习需要理由吗？看起来是要的，但是我们能为自己或者是为孩子们找到或者定义学习的理由吗？
刚刚我跟大春谈到说哈，这个罗素学那个
几何
对他来说好像初恋，可是大部分人对几何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所以对他来说那就是课纲要求哈。然后这里大春跟我有不一样的看法，我自己的认为是说呢，可以找到自己的好奇心的兴趣的小孩子并没那么多， 大部分人一辈子的话，就父母怎么努力的要帮他找兴趣，送去学各种才艺，他就什么东西都浅尝即止。这里大春跟我看法不一样，因为大春认为说，因为他自己有找到古典诗的强烈兴趣，所以他认为别人只是没碰到，欸，就是那个就是好像谈恋爱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而已，
你没碰到那个对象嘛，对吧？那你说烹调是不是，绘画是不是，音乐是不是，建筑是不是？
我认为很多父母的看法跟大春一样，这是为什么他们花那么多花时间让小孩子去找各式各去学各式各样的才艺。然后呢，我的看法是，很可能很多人天生是没有什么特
根本没有
强烈的特殊兴趣，
没有学习兴趣
去的啊。我要这么讲哈，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人类的大部分的这个大脑的机能哈的演化历史哈，其实我们过的是采猎社会的生活，那十万年。啊，我们的大脑是采猎，那你要知道，在采猎社会里面哈，人需要各式各样的才艺都要有一点，哈，他也要会，例如说打猎人，他需要也要懂点一点算术，因为要他算距离、算风速哈。然后呢，当年的人也需要求偶，所以你要需要有一点美感哈。然后重点是说，人需要采猎也好，都是群体行动，所以人需要语言呐，需要一些群体能力。采猎社会的话，其实他需要的特殊的专才并没那么多，所以我是从演化学的观点来看，人会找到特殊兴趣的几率可能没那么大，这样子。
嗯，
可是我就要说，这个目前没有科学定论哈。那我只确定
人类学上的猜测。
嗯，对，那这个没有科学定论。可是我目前我只知道，虽然教育专家一直在讲说如何培养小孩子的好奇心，如何培养小孩子的好奇心，可是呢，如何培养小孩子的好奇心的那个科学方法到现在是还没找到的。
嗯，
好，所以我是说呢，所以我才来讲说呢，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大部分的小孩子对大部分的科目没有强烈的好奇心的话，那这么那对这些小孩子来说学习的理由是什么？所以你在这部电影啊，学习的理由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个，里面有个小孩子讲了，为了将来有好工作怕没钱。
嗯哼，
啊，这个背后这个答案听起来是有点悲哀，可是我还是要说他背后有大学问。
嗯，
啊，为什么嘞？读书为了赚钱，事实上是一件非常近的事情啊！你来看19世纪的有钱人啊，19世纪的中国首富胡雪岩，我去查了他的学历，他只念过两年私塾，
嗯，
啊，可能会认得几百个字没问题啊，那会简单的算数。那当年的美国首富卡内基，他只受过5年的学校教育，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说升学是为了将来有好工作，怕没钱。大家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
嗯，
啊，因为呢，在19世纪，其实大家已经都要受教育，但在因为在更早之前，文盲的比率更高，因为你要种田，你要补。
19世纪或者说20世纪最早的几年往前算，中国有数百年的科举历史。
科举历史是为了做官，所以你是要当官吏啊，要做公务员，你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受记，一定要读一些，一定要读古书啊。可是呢，大部分的在那个整个中国漫长历史的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生产活动并不需要识字。我们看《红楼梦》，我们就会发现，看起来王熙凤是一个文盲。
嗯哼，
啊，可是王熙凤可以做那么多事。
嗯哼，
所以我是说，绝大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里面，不要说采猎社会，一直到农业社会，在工业社会之前，人类的大部分的生产活动是不需要学历的。这是为什么在工业社会之前，各个国家并没有义务教育。
是，
好，那我当然工业社一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大家这个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就全部都要义务教育了哈。
嗯，
然后呢，我要说呢，那19世纪一直到19世纪都已经进入工业社会了，还不需要为了将来有个好工作要升学，那为什么现在对？却需要了嘞，差别的就是经济发展嘛，因为产业对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那个产业对知识要求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政府才必须致力于提升国民教育水平。
嗯，
所以呢，孩子讨厌学习，不，如果说与其说是学校打压，你不如说是呢，哈，这个我要说，用演化学的观点来说哈，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就是我们人类的所，因为我们的技术进步、科技进步哈，它将生产能力的知识门槛一路推高，而且推高的速度还越来越快。讲清楚，就它快的超过了我们大脑演化的速度。
啊，好，好的，但是你还可以更稍微更仔细，或者是更细节的，我们描述一下。 如果说有新的动机，怎么样去学习？
这个是我说这是厌学现象的背后理由哈。那我们来想想看哈。那今天父母我们现在来都觉得说哈，这个非常困扰的这个厌学现象，
对，
就包括学习理由，他拍的也是国中阶段嘛，就青少年阶段。那为什么从前没有这个问题呢？那我只能说，从前需要上学的青少年很少啊。
嗯哼，
从前的人除了少数啊，其实都在11、12岁都已经加入生产了、
嗯、
啊，要不然就去做学徒，要不然就跟着父母去种田哈、
嗯。
然后呢，我说呢，我们人类大脑呢最长时间的这个演化的时候，是我们在采猎社会的采猎阶段哈、
嗯。
那个演化大脑在那个时候演化了这个10万年哈。在那个人类学家去研究那个20世纪少数仅存的采猎部落啊，就会发现哈，跟着大人一起出去采猎的青少年。他其实青少年都是身强体健的阶段，心脏也都最好、
哎、
是、啊、所以呢他虽然是身手很矫健，可是他采猎的成果绝对是不如中老年的。在采猎社会里面啊、
嗯、
女人负责采集，采集成果最好的是老太太。
嗯哼，
哦，50岁以上的，因为他们经验最丰富。
有经验嘛、
啊嗯。然后呢，如果是猎人的话，哈，采猎社会里面的猎人，他打猎的那个成果，就是说他每次可以打猎打到最多东西的年纪是37岁。
嗯，啊，这个也有研究吗？
有，我看到那个采猎。
10万年前的事儿，您都知道。
没有，是20世纪的采猎社会。
okay,
10万年前的。
就是我知道，就是某一些部落或者某一些民族还保留着原先的这种采猎社会的。
就猎人的那个一辈子的生产力高峰是在37岁左右。嗯，有37岁到40岁左右，那时候他们体力 好，然后他们经验的累积过丰富。
所以说，孩子们或者青少年开始去学习的头，可能头10-20年，他只是在玩，是吧？
应该是说哈，大人有带着青少年，大人会带着11、12岁的青少年一起去打猎啊，去采集、嗯。与其说他们是在分摊劳务，更大意义是让他们边玩边学。
嗯，
好，那我要说哈，我看那个人类学关于采猎记录。采猎部落的记录哈，女孩子最常在家里带婴儿带小孩。
对，
事实上他们带婴儿带小孩出错比率也比较高。
嗯，
哦，你其实你看，因为然后呢，你如果是看那种差不多中世纪以后关于那些学徒的记叙，青少年的学徒的话啊，
嗯。
大家对于他们的大人对他们的继续哈，就是他们需要盯，他们会偷懒就是会偷懒，
嗯，
他们一出去的话就很容易闹事，所以他们会偷东西啊，所以青少年的特色就是青少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他不是学习者，他是生产者，
他是个漫游者。
然后呢，在大人眼中，他们就是一个非常需要被盯的一群人，这样子。
可是在中国的话就更有趣了，
因为中国我们知道
中国没有这种生产规模，或者也不太讲究青少年的生产效益。
青少年你如果看古书里面的话，青少年如果不是有钱的人的话，那没有在念书的话，最常去做人家的仆人嘛、嗯、
对，
嘿，那
做牧童，
做然后呢书童牧童哈，或者说我们在那个青少年小说里面，你记不记得那个邝太守那个判死孩儿那段、
嗯、
那个年轻的男生被隔壁人怂恿要去做那件事情，他就想说我动不动要挨打的、
嗯、
可见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古代的这个青少年的仆人是很习惯在家里挨打的、
嗯、
被主人打的，
是
好，就是在青少年漫长的身为生产者的时候，他们常常被盯，而且他们也常常挨打挨骂、
嗯、
然后他们从来也不是好的生产者、
嗯、
那我们再想一个问题，我们在想我们在读的中国古代的诗词，为什么有工作的青少年往往是牧童、
嗯、
或者是帮他们去牧牛，
对，因为那不是太需要有很积极的经济效益的工作，
那其他的劳役都是成年人，你看耕夫农夫嘛，夫渔、
嗯、
翁是老先生、嗯、巧手熟的
是打柴的
也都老的、嗯、为什么这些其他的工作不让年轻人去、嗯、不让青少年去做呢、嗯、我就说原因是因为
的确、啊、没有牧手啊、哎、没有牧放牛的老头，
就如果是放牛的话都是牧童、
嗯、
啊，要不然如果在道观佛观里面就是有道童那样子，因为都是打杂的事情，
松下问童子原始采药去、哎、
对，童子都在做这些事情、嗯、可是种田的啊打鱼的啊赶柴的啊都全部都是老先生，
采药的应该也是老头，
因为那都需要经验、哎嗯啊、而且需要专注力哈、
嗯、
我要这么讲哈，因为跟牧牛跟农耕啊捕鱼啊乔心比起来哈，牧牛是最轻松而且最不需要专注力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年轻人青少年的一大特色，我们看我们身边青少年就知道好简单的家事被他做都会出 trouble 这样子。
没错，
他们洗碗特别
干脆我自己做，
他们洗碗特别会洗破碗这样子。
对，
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说这个大人骂他们没有定性，讲清楚就是说他们专注力很差，不知道他们脑袋在想什么哈、所以呢我说呢，然后呢我说为什么让他牧牛呢，因为牧牛牛最大只，所以牛要跑丢最困难，而且牛也牧牛也最不需要经验所以最适合青少年做。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2月9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孩子讨厌学习，厌学的现象。
好，那我刚刚有讲哈，我说诶，我们光看古时候的诗词哈、古诗词，为什么青少年如果在工作的话都是牧童，可是其他的工作，农夫、耕夫、渔翁、樵手，为什么其他工作就是中老年人？说因为牛最大只，牧牛，你去放牛是最不需要专注力的，也不怕你贪玩这样子，
牛也不会乱跑，
而且就工作最轻松。所以呢，我说呢，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青少年的工作是生产者，可是他们从来也不是好的生产者。原因并不是说青少年很懒哦，因为青少年有一些特质啊。我们知道青少年事实上，你如果看的不是他的工作，看的是他的生理的话，青少年实际上是一辈子最忙碌的阶段。
对，他
转大人是一件很生理上的
专注力可能并不是很好，但是他对什么事情都有兴趣，是渴望刺激。
对，他的，而且他的，你要知道他生理的变化太大了啊，因为他整个，例如说他的整个生殖系统在那个时候快速成熟啊，女孩子本来是没有生殖能，本来是没有生殖能力的，突然变成有生殖能力哈、而且呢，他们脑袋呢有一番这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想想看哈、为什么小孩子都要黏大人黏得那么紧？因为在采猎社会里面哈、小孩子其实，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里面，死亡率最高的一定是
小孩，
一定是三四岁之前。
是，
所以呢，一下子小孩子在采猎社会里面，一下子爸妈没有看住小孩，小孩子可能一下子就被狮子啊、老虎啊、蛇啊咬走了哈。所以呢，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一定是依附的，天生的依附力要很强。没有的话，依附力不强的小孩都被淘汰了这样子哈。可是呢，等到他转大人的时候啊，转大人除了说这个他的身体有变化，心理变化的时候，其实他大脑也要变化。首先，小孩子不能再有依附力，他要想要，
你觉得他有独立性，
要有独立性。可是呢，我们知道大脑这个小孩子的脑袋变成大人的脑袋中间有一个变成一种青少年的脑袋哈。那个青少年的脑袋有几个特色，就是说为什么他那么渴望刺激，那么怕无聊，就是说他的那个回馈机制，就是分泌那种快乐荷尔蒙的回馈机制，它比较早成熟，它是先发育那个部分。然后为什么说青少年等到开始有专注力啦，开始有控制自己的能力的，它会比较晚？因为呢，理智思考的那个部分是在青少年脑袋里面呢是比较晚成熟的，克制自己的冲动的那个脑袋哈。然后呢，我说呢，以我们今天的对青少年脑袋的理解哈，就是说呢，童年脑它是依附大人，所以它童年儿童的最大特色就是乖乖听话。可是当他要转变成有自主能力的脑袋的时候呢，他必须经历青少年这一端。那青少年的脑袋变化的阶段，就是他先开发这个回馈机制这个脑袋，就追求刺激这个脑袋，然后控制自己的这个脑袋比较晚开发啊。那这是我们说青少年为什么那么确定性，为什么他们在古代的话那么需要，为什么大家大人觉得他们那么欠揍欠打这样子，可是他们又很贪玩这样子，这个是这样演化出来的。好，那现在的青少年很讨厌学习，我会说呢，跟古代青少年工作会被嫌的一样，他们也从来不喜欢工作，因为青少年本来就是要边玩边学的，人类漫长的历史都是如此。
所以你可能已经正在回答杨一凡在他的纪录片里面所提到的那个问题，虽然在他而言可能是个假问题，他已经有答案了啊，就是我就是不喜欢学校，不，学校让我们没有好奇。但是你正在回答这个问题。
我在想说，青少年他的天性，因为以他的这个人生阶段里面，青少年他本来就是受不了无聊，他渴望刺激，而且他很难专注。 哦嗯、那差别只是说呢，一百年前、两百年前那种十一二岁就要出去给人家做仆人、给人家做学徒的那些小孩子、那些青少年，不会问工作的理由是什么而已。嗯、因为就好像我们大人也不会，我们再怎么讨厌工作，我们也不会问工作的理由。
是，
好、哦，那现在呢？
甚至已经变成答案了。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去想他的理由的原因是我们答案就是我得赚钱，我得养家呀，我得供应孩子，是吧？
这是人类必须生存嘛。哈，那今天我说今天你必须念书跟人类必须生存的原因有关、嗯、你今天想想看，学小孩子现在玩 iPhone 一直升级都好渴望啊、哦，又赶快新的 iPhone 出来可以买。我要这么说哈、哦、iPhone 升级的速度那么快，身为消费者你的乐趣要翻新很快，可是身为生产者、嗯、那是一个生死斗竞争、欸、
嗯哼，
当你是一个身为生产者的话，你因为你随时要被淘汰掉，因为科技的进步太快了，所以你的消费的乐趣跟你生产身为生产者的压力是一体两面、
嗯
哦、我说我这个时候我只能，我如果要问小孩子学习理由是什么，我就问你 iPhone 的速度变化了多快、嗯、这样子。好，那现在呢，我现在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哈，那以我这样来讲的话哈，那小孩子讨厌学习是自然的，因为我说除非罗素那种少数的这个那个好奇心很强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不让小孩子先去工作，就跟一百年前、两百年前一样哈。然后等到他的大脑发育完成了，后果思考的能力比较好了，比较可以克制自己的贪玩的冲动了，
嗯、
再回来学习嘞、
嗯。
我要这么说哈，以我们现在对大脑的理解哈，青少年虽然是他是人最受不了无聊的一个阶段，可是他也是大脑可塑性最高的阶段。
嗯，
哈，就是说呢，不管是专注力还是认知能力，我们的黄金养成期都是在青少年。
嗯哼，
哈，你呢，在二十五岁要来学习几何证明，当然也来得及。当然也有助于理解力的养成、
嗯、
可是呢他跟你15岁就学几何证明的那个对你的大脑的重塑你大脑的那个功效是不一样的。
诶，如果是这样的话，古典诗词恐怕也是如此。
当然就是说、嗯、我们还有，
所以从八九岁或九岁十岁十一岁开始有了这个兴趣，就带就给他一个启发。
这个哈、啊、有一个道理，
给他一些锻炼。
前不久不是、嗯、那个去年那个民歌四十的活动，不是这个不是很受欢迎吗？这个有一个大家总觉得自己在中学时代听过歌特别好听，因为你在中学养成的兴趣哈、啊，你会特别有趣哈、
嗯
啊。那这样，所以我就说哈、啊，关于厌学这件事情哈、啊，我首先我认为它是一件正常事情，不要怪学校。
嗯、
学校可以做的呢，是把教学法尽量拉近青少年。年的需求，也可以在学习中增加刺激，而且减少考试带给孩子的羞辱。
嗯，
特别是我们东方还有华人的 学校，我们要想办法让小孩子的学习变得有效率。我反对快乐学习法，因为学习是不应该快乐，就好像大部分人工作并没有多快乐、嗯、可是我们可以敬业，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工作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嗯、
所以小孩子也可以把学习这件事情当作是
一个满足刺激的，
去当作一个，而且他对他有一个起码的敬，就是我就好像我们敬业一样、嗯、我们当作一直、欸、这是他应该要做的事情，
父母可以做什么、
啊、那
学校可以做。
我会说父母呢跟学校呢减少说学习带给小孩子的羞辱，这是我们可以做的。然后呢关于小孩子讨厌这件事情，我会先说，第一，人天生是要讨厌学习的，可是你如果天生没有好奇心没有那么强，那你应该把你的精力用来改造你的自我，而不是用来抱怨学校，就是把不喜欢学习你想办法把它变成喜欢学习，或至少可以忍受学习带来的不便、
嗯、
这样子。
是，也许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带有刺激性的一种竞争，可是却不会在竞争失败的时候有羞辱感。
那我跟父母一定要讲，你绝对不要跟小孩子一起抱怨教育制度，这个会让你的小孩更合理化他的厌学。